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2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白宫在星期四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但症状是十分温和。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79岁的拜登已经开始服用新冠口服药，并且在白宫官邸而不是在椭圆形办公室工作。拜登已经全部接种了新冠疫苗，并且打了两剂的加强针。拜登在推文当中表示，各位，我现时很好，感谢你们的关心。他说他正在保持忙碌，而且已经是给予了两位宾夕法尼亚州的议员以及是斯科兰顿市长打个电话，对未能出席他们今天的活动表示他的遗憾。白宫最后张贴了一段拜登总统在外面的门廊上面对美国人说他的症状并不严重的视频。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inquiries and concerns, but I'm doing well.
拜登表示，我的确是感谢你们的询问以及关心，他现时是好好，正在是有很多的工作，将会继续工作，与此同时感谢大家的关心，保持信念。白宫新冠病毒响应协调员贾哈医生在新闻简报会当中表示，拜登严重患病的可能性被极大降低，因为他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并且打了两次的加强针。他说官员应该在几日内就知道拜登是否传染了正在是美国蔓延的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 BA.5 的变体病毒。美国每日的新冠新增病例大约是10万宗。79岁的拜登属于新冠导致重病的高风险群体。贾哈说，总统从疫苗接种及打加强针得到保护，极大降低了他的风险。让皮埃尔说，白宫正在是罗列过去几日同拜登密切接触的人员名单，但这个时候是不清楚他是如何感染新冠。白宫方面表示，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对新冠病毒呈阴性。欧洲中央银行星期四提升利率，这个是11年以来的首次，提升幅度大于预期。美国同其他的经济大国的中央银行先前已经采取了提升利率的措施，以压制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这个举措再度令人担忧，这种使到信态更为昂贵的做法是否会导致主要的经济体陷入衰退。虽然这个举措会压制食品、燃料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上涨。有19个使用欧元的成员国的欧洲中央银行超出预期的提升利率半个百分点，预计今年9月还会再度提升，并且有可能再提升半个百分点。欧洲中央银行总裁拉加德上个月表示要提升利率1/4个百分点，当时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创纪录地增长到 8.6%。拉加德说，更大的幅度的利率提升是获得一致赞同的，因为通货膨胀持续的高居不下，并且预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高于大家的控制目标。在欧洲中央银行走出负利率时代的时候，拉加德表示经济预测显示今年或者明年不会有衰退，但是他承认未来有不确定性。上星期申领失业保险救助的美国人数达到8个多月以来的最高点，可能显示就业市场可能正在减弱。美国劳工部星期四报告说，7月16号结束的这个星期的失业保险申领人数达到251,000人，比之前的一个星期增加了7,000人，这个是2021年11月13号以来的申领数量的最高点，当时有265,000美国人申领失业保险。接受数据公司访问的调查的分析人士预计这个数字是242,000，首次申请通常反映了解雇。能够部分抵消每星期动荡因素的失业申领，四个星期的平均数量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4,500，达到245,000。领取失业保险的美国人总数在7月9号结束的那个星期达到了1,384,000，比之前的一个星期增加了51,000。这个数字连续几个月来都接近50年来的最低点。劳工部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报告说，雇主6月份增加了372,000个就业机会，增势令人吃惊，同前两个月的增幅是类似。 俄罗斯军队再次对乌克兰城市进行远程攻击，就在一日之前，俄罗斯外交部长警告说，莫斯科准备将在乌克兰的战争扩大到顿巴斯地区以外。乌克兰官员星期四表示，俄军炮击多数地区，包括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一处市场，打死了三个人，打伤23人。哈尔科夫州长奥列格·西列古波夫表示，死者包括一名儿童。警方和其他的官员表示，该个地段没有军事目标。而另外，在星期四，顿涅茨克州长帕维尔·基里连科对路透社说，俄罗斯导弹摧毁了乌克兰控制的克拉马托尔斯克以及是康斯坦丁洛夫卡的两所学校，巴赫穆特市被至少一枚的导弹击中。在俄军恢复炮击以及是导弹袭击之前的一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国家媒体说，由于美国以及其他的西方国家向乌克兰不断运送武器，俄罗斯想要将行动范围扩大。不过西方情报官员对俄罗斯落实威胁的能力表示怀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办公室星期四表示，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星期五签署协议，恢复乌克兰的黑海粮食出口。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全球主要粮食生产国，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粮价的飙升，引发国际粮食危机，战争停止了乌克兰的出口，导致数十艘的船只被困，大约2000万吨的粮食被困在敖德萨港口的粮仓里面。安卡拉方面表示，上个星期在伊斯坦布尔的谈判期间，就一项联合国领导的方案达成了总体的协议，目前将会由各方签署文字协议，协议的详细内容目前仲是不清楚。埃尔多安办公室说，协议将会在格林威治时间星期五下午一点半在多尔玛巴克切公系办公室签字。调查去年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事件的美国议员星期四晚间举行的听证会，将聚焦点是放在前总统特朗普在苏联发生的三个多小时在白宫做了些什么。当时数以千计的特朗普支持者在国会大厦内肆意冲撞，试图阻止国会认证拜登赢得总统选举。调查这宗苏联事件的委员会由九名众议员组成，他们计划展示由特朗普关键的白宫助理的证词组成的视频剪辑，还有两名助理在现场的作证，以支持他们的指称。这个就是特朗普在电视上观看了反叛行为，数个小时未有采取任何的制止措施。星期四的提问主要由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众议员卢里亚主导，两个证人分别是前副新闻秘书马修斯以及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两人都是在反叛事件发生当日辞职，以抗议特朗普的对苏联的反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9年7月21号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元朗西铁站发生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警方被指延误到场调查，没有即时制止暴力攻击，造成至少45人受伤，包括时任立法会议员、记者、孕妇等，引起社会各界震惊。事隔三年，721事件仍然未水落石出，甚至被警方形容为两派意见不同的人士互相打斗。有受害人在压力下仍然挺身而出，坚持讲出当晚无故被打到遍体鳞伤的亲身经历，不希望真相被改写，形容721亦都是一场记忆与遗忘之争。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21元朗西铁站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星期四即是7月21号踏入三周年，警方朝头早开始在车站一带加派军装警员驻守，防止有人聚集。在国安法实施两年多和防疫限聚令之下，721事件三周年未有任何大型纪念活动。多家传媒报道，警方在元朗西铁站截查一名手持一张写上无忘721白纸的13岁男童。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三年前他读小学，当晚直播的画面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很多白衣人在西铁站打人，但是至今只有七个白衣人被控告，因此即使家人反对，他仍然独自一人到元朗西铁站纪念721事件。 2019年7月21号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元朗西铁站发生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他们手持木棍、藤条等袭击车站甚至车厢里面的市民，大批市民报警求助，但是警方指电话报案系统被瘫痪，警员延误到场，造成至少45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甚至一度性命危殆。721当晚在元朗西铁站附近鸡地遇袭的休班厨师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当晚放工回家，路过见到很多白衣人聚集，随即无缘无故地被大批白衣人用藤条打到遍体鳞伤。他认为警方指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带示威者到元朗西铁站牵引，是非常荒谬的讲法，因为他当日遇袭的时间早于时任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到达元朗，而且事发前他不认识林卓廷。苏先生质疑警方企图制造一个新的真相，因此他在压力下仍然挺身而出，坚持讲出当晚无故被打的亲身经历，不希望真相被改写。
我们成日话就是制造一个新的真相，是所谓新的真相去吸发真实发生的事嘛。所以为什么我即系我觉得我发即系我遇到的嘢就咁重要咯，因为我在西鐵站出面，而且都是相對比較早啦，十點的事情。但是我已經是很冇原因地被一班人襲擊的啦。而且你看到啲片亦都兩班，即係西鐵站同打我嗰班，都是有啲重疊的人在入面。咁即係話其實呢個從來都唔係話咁啱喺上面有兩班人打，而係一早已經有班人聚集咗，咁即係叫做打完我啦，跟住先上西鐵站。即係呢啲你係睇到的，咁但係他哋的講法不是嘛，所以點解我遇到的嘢，我被人襲擊的呢件事就是咁重要，就因為對他哋嚟講是一個叫突破點，又或者是對他的講法的一個矛盾的位咯。
苏先生表示，作为721事件的受害人和报案人之一，警方三年来都甚少联络他交代事件调查的进度，反而是一班独立记者三年来锲而不舍透过车牌查册，寻找事发地点一带的商户闭路电视影片，邀请他和其他受害人接受访问，观察闭路电视影片，辨认袭击他的白衣人。苏先生表示，最讽刺的是第一次认人手续不是在警署，而是记者安排的放映室。他质疑警方没有尽力调查721事件的真相，甚至透过车牌查册调查真相的记者因为虚假陈述被定罪，令人怀疑警方不希望外界调查721事件。
为什么警方做不到呢？就是经常有个疑问，就是真的做不到啊，还是他们不做呢？再者就係、是，即係頭先你都有講啦，就好似記者去查冊去揾資料，但係都要俾警方用一個即係一個咁唔重要、咁好似莫須有嘅理由去同你講話、哎，你虛假文書定虛假申報類似啦，係啊，就話你查冊嗰個理由同你實際做嘅嘢唔啱，咁啊，然之後叫做揾個途徑又或者揾個方法去警告你啊。咁即係話俾你聽，即係好似有種信息帶出嚟，就係叫你唔好再查啦。我而家就輕輕地罰你幾千咁啊，你自己諗清楚先好再報啊。咁樣即係你就係見到就佢自己唔做都算啦。有人想去做，有媒體想去做，佢就反而係更加用一種即係係咯，俾嗰種壓力你，俾種壓力啲媒體，尤其是俾到啲記者，令佢哋唔好再查落去咁樣咯。
苏先生表示，事隔三年，背部的藤条伤痕早已退去，但是他形容721事件就好像心里面的一条刺，永远都是一件未解决的事情，很多谜团有待解开。
即是好像有条刺在这里，因为你721永远都是一个你未解决的事情来的嘛。你很多东西你答不到，很多东西都仲是一个谜。那班好像刚才我所讲是什么人啊，什么指示啊，目的是什么啊，即是这一类的东西是全部未有答复的嘛。那其实那件事未解决的情况下，我怎可以说我完全当看不到啊，我当没有发生过啊，跟着我就继续去 move on 啊，即起码我自己做不到咯。
過去三年，香港的社會環境改變了很多，加上來自各方的壓力，有七二一事件的受害人選擇離開香港。蘇先生表示，作為留下來的人，他只有盡量做，包括以真面目接受傳媒訪問，訴說他經歷的七二一真相，不讓歷史被改寫。他形容七二一亦都是一場記憶與遺忘之爭，
即係叫做留低嘅人啦，我唯有係盡我自己嘅努力咯，我做到嘅嘢咪繼續做咯，咁做唔到嘅，即係你都係要逼住放棄，咁冇辦法。即係你好似訴訟嗰啲咁樣，佢係啦，我做唔到啦，去到有一日佢真係話要我停啦，咁我冇辦法啦，咁我咪又停咯。咁我仲有啲咩做到咁啊？就係可能好似而家係做下啲訪問啊，即係有記者揾我咪繼續講下咯，希望有人繼續睇到咯，記得咯，起碼呢件事係啊，即係起碼知道真正發生嘅嘢就係用我，即係叫我一家有個身份，我係一個真嘅人，我就企出嚟，我唔係上網自打一個名打出嚟嘅咩文章，而係真係有一個人企出嚟話俾你聽嗰晚我自己經歷到嘅嘢係點樣，我發生嘅嘢，我眼中親身經歷嘅七二一係點樣咯。
2020年1月21号七二一事件半周年，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联同多名七二一事件的伤者入禀控告时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指控警方在事件中没有履行职责保护市民，就事件导致多名无辜市民受伤，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一年后，林卓廷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还押，警方亦都以暴动罪控告林卓廷等七名非白衣人。民主党去年宣布放弃就七二一事件控告警方。有份入禀控告警方的七二一事件受害人林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晚她参加七二一港岛游行之后，搭地铁返元朗西铁站的时候，车门一打开，好多年轻人冲入车厢，表示好多白衣人在月台下层的车站大堂打人。他步下楼梯打算到车站大堂查看的时候，看到好多拿着木棍和藤条的白衣人追打市民。
他其实没有目标，我觉得他们即而是他是乱地，总之见人就打那种，是这样追着下面那些无论男男女女都好，总之他见人就打咯。那我见到的画面就是这样。咁我跑得慢咧，都有啲後生嗰啲幫我擋棍嘅，係啦，即係如果唔係，可能我會中埋棍咯。
林婆婆表示，佢驚慌之下回頭跑，但係喺樓梯跌倒，引致膝頭哥發炎。原本行動自如嘅佢，一度要坐輪椅代步，膝頭哥亦都動咗手術。安装金属的人工关节，至今每逢进入冷气的地方，金属人工关节都会令他感到腿部有阵阵寒意，心理上亦都一度患上创伤后遗症，需要看心理科医生和服用精神科药物。林婆婆表示，肉体上的伤口虽然慢慢复原，但是她仍然未走出心灵上的阴霾，尤其七二一事件的真相仍然未水落石出，他形容到死的一日都不会忘记。
都是走不出的，即 最主要呢，即是讲到最后一句就说，就算我死的一日都不会忘记咯。因为最主要只落几岁人从来没有想过在香港这么现代都市的地方呢，可以发生这些咁唔正常嘅嘢咯，即系我细个咧都黑社会横行，但系美好嗰几十年系冇听过，所以对我嚟讲我都彻底灰心加失望。
林婆婆批评警方冇尽力彻查七二一事件嘅真相，佢都不满林卓廷等多名非白衣人被控暴动罪，质疑当局打算淡化事件，希望时间冲淡外界对七二一事件嘅记忆。因此佢喺压力下仍然企出嚟接受访问，诉说佢喺七二一事件嘅经历。
总之我就觉得唔公道，即使我出过咁多次专访，我都有啲朋友啊、亲戚都担心我 會唔會有事？我話唔緊要嘅。如果我嗰晚唔死，咁即係我自己係有信仰嘅。我覺得上帝仲要留翻我把聲，去講一啲唔公義嘅嘢出嚟。咁如果你要咁樣對付我嘅，唔緊要嘅。如果我咁樣，就算我冇咗條命，咁我都覺得值得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香港2019年反对逃犯修订条例抗争事件期间发生的伊朗白衣人无差别地是攻击铁路乘客的721事件，对当年的抗争运动有重大意义。不少移居到英国城市的香港人都继续举行纪念活动，坚持追寻真相。合人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数百名香港人在英国伦敦集会，以抗议去纪念香港2019年抗争运动入面7月21日市民在元朗港铁站入面被白衣人袭击的事件三周年，呼吁民众不要忘记事件，继续追寻真相。抗议活动由英国好伦社教会在伦敦市中心皮加地利围举办，播出香港电台关于721事件的纪录片声带。教会传道人陈海兴说，事件当中有多人受伤，形容为一宗恐怖袭击，又指控当时香港警方无视事件。2019年7月21日，过百名手持武器的白衣人袭击身处元朗港铁站的市民，但警察迟迟未有到场处理。袭击之后，香港警方向记者简报情况，指警方未见有任何人藏有攻击性武器。同时有片段显示，有防暴警员同持有武器的白衣人近距离交谈，更有搭膊头行为。时任元朗区议员麦业成说，事前已经通知警方有关袭击的消息，但警方没有处理，不少市民就以警黑合作形容721事件。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在报告中形容721事件是白衣人和黑衣人的冲突，遭到伤者批评。香港警方其后一共拘捕51名白衣人，部分有黑社会背景。然而有15名非白衣人，包括因事件受伤的时任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亦都被拘捕。721事件至今共有10名白衣人被落案起诉暴动、串谋有意图伤人等罪，其中8人的案件在去年7月审结，2个人认罪，5个人经审讯之后罪成，判监3年半到7年。警方亦都起诉林卓廷和另外6名男子一项暴动罪，他们否认控罪，排期到2023年3月27日开审，预计需时25日。出席伦敦集会的前元朗区议员李俊威对美国之音说，721事件对2019年抗争运动以及现在的移民潮都有重大意义。
721就是代表原来我们整个香港政府以及一些恶势力整个纪律部队是几咁腐败，以及是如何我们将我们的市民的性命以及将我们整个警队的声誉扫败涂地以及罔之不顾的一个结局。
李俊威又说，香港人要为721事件作活着的证明，令人记得事件，并要找出真相，要策划事件的人负责。
200多人的白衣人里面只有几十人拉了，然后真的上到法庭的得个位数字，7个里面有一个就放了的。其实这个是远远不及现实我们见到的那种暴动、那种恐怖袭击的人数，以及完全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一个不愿意具名、自称为末日幽灵的参与者引述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人类和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
我不知道721要几耐才可以得到的真相，或者可以追求到当时不单止是白衣人和他后面的人的势力将他们追得清算追究，可能一日我们永远见不到，但是最少是有生之年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希望在座各位都記住
這件事。此外，集會主辦陳海興又叫集會參與者向民眾呼籲杯葛中國製產品，不要跟中國交易，以及不要再使用匯豐銀行。今年年初 汇丰银行被一名客户托管一家新疆公司价值300万美元的股份。那间公司属于美国制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惹来汇丰触犯制裁的质疑。
他们要知道要提防这个的中国是会用暴力的手段，会用金钱的手段来当去夺取人的自由，会让到大家是会噤声。
除了伦敦，英国多个城市在7月21号都有活动纪念事件，包括曼彻斯特、利物浦、乔福和格拉斯哥。有部分纪念活动在7月21号之前已经举行，而爱丁堡和碧仙图的活动就会在7月23号星期六举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传出正在计划八月出访台湾的消息之后，中国反应激烈，先是外交部严词警告，官媒和鹰派人士都拉高声量附和。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石俊更加是说，要解放军派遣战机伴飞佩洛西专机穿越台湾领空行使对台主权，引发中国网友的两极评论。观察人士说，佩洛西如果真是访台，美中关系恐再受挫，而且中国可能采取经济手段报复，例如拒绝履行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但是不是那么可能派出军机伴飞公然挑衅美国或者激化美中紧张情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据英媒金融时报近日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独家报道，美国政坛第三号重量级人物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正是计划八月份的亚洲出访，行程将会包括访问台湾，引发中国的高度关切。虽然佩洛西本人尚未证实，但中国已经急住口头吓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月19日的例行记者会援引一中原则，要他不得访台，若一意孤行，中国将会采取强硬措施，一切后果需由美方完全负责。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同日亦都重申对美台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的反对立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一段时间以来在台湾问题上面屡屡采取挑衅的言行，支持怂恿台独分裂势力，为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站台说项，他的目的就是打台湾牌，企图以台制华，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包括央视新闻在内的各大官媒和鹰派人士更随即同声谴责，称佩洛西患了美国政客串来串去的动乱症。观察者网等媒体在星期四，就是7月21日又引述拜登的最新表态，他说美国军方觉得目前这些不是一个好的主意，尤其拜登还说他在10日之内可望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中国鹰派代表人物之中，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口气最为强烈，他在微博连发数则贴文苍声，要搞黄佩洛西的访问行程，要他知难而退，而中国亦都要不惜面对一场高强度的台海军事危机。胡锡进在7月19日发布视频说，
解放军战机可以选择在适当距离上伴飞佩洛西的专机，与其同时进入台湾岛，掠过其降落机场的上空，然后呢穿越台湾岛返回大陆。我相信这期间台军断不敢对我军机开火。
胡锡进说，解放军战机可以选择在适当距离上面伴飞佩洛西的专机，同他同时进入台湾岛，掠过他降落机场的上空，然后穿越台湾岛返回大陆。他相信这个期间台军断不敢向我军开火，而一旦解放军战机飞入并且穿越台湾岛，将会是一个比佩洛西访台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例。他又说，届时中国反而要感谢佩洛西创造了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岛的契机，并对台行使主权的崭新空间。胡锡进的说法引来部分民族情绪高涨的中国网民的认同。一名微博网民在胡锡进的视频留言区说，坚决支持粉碎台独和老美的幻想，要二鬼子气到吐血。另一名网民就批评说，美国发白日梦了，当真解放军是吃斋的吗？ 而其他在視頻之下留言逾2000名的中國網民之中，質疑或者諷刺胡錫進言論的亦都不少。另外一位網民說，佩洛西來了他們才有藉口開炮，就是不知道是火炮又是嘴炮。更有網民直言中國沒膽，他寫著說每次老百姓被台灣問題搞到垂頭喪氣的時候，老胡總是能夠想出一些新話語給大家整到熱血澎湃，但是最後往往是一地雞毛。假若真能夠成行，亦都就是幾句譴責了事，不怕想做就是怕沒那個膽。一位中國學界部分人士就跟官方口径一致，一位中國資深的涉台研究學者雖然拒絕美國之音的採訪，但是他提出忠告，他說中國官方的警告是講俾美國聽，亦都係講俾台灣地區聽，佢哋都睇得好明白啦。如果你哋仲係睇唔明白，咁樣就俾暴風雨嚟啦。不過相較之下，南京大學南海協同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朱峰嘅解讀就相對溫和。佢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表示，中方對佩洛西打算出訪台灣呢件事非常之生氣，因此中國媒體有一些強硬的主張亦都是可以理解的。他說目前還不清楚中方會採取何種強硬的措施，但是在他看來，佩洛西就算是訪台亦都並不代表美國政府對華策略的本質或者對台戰略模糊的立場有所改變，更加不代表國際社會轉向承認一中一台。相反的，他相信佩洛西大打台灣牌考慮較多的是美國國內的政治、民主黨的中期選舉成績單，以及他個人競選連任眾議院議長的前景。朱峰說，
民主党现在把对华强硬作为国内的一个执政的亮点，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佩洛西本人的政治考虑要远比他的对外交事务的关注更有意义。
朱峰呼吁美国少打台湾牌，多啲关注全球经济、能源、通胀和粮食危机。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就认为，佩洛西访台假若成行，美中关系可能出现负面的影响。他说即使中国明知身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有很高的自主性，但是中国仍会将这个举动视为美国故意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说无论是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因为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习近平的权威和他治理下的国家的利益都不容挑战，因此基于国内政治的因素，习近平势必将会对这件事摆出非常强硬的态度。不过丁树范并不认为习近平会冒进到派出军机挑衅美国，甚至放任美中紧张关系升级。
我不认为如果佩洛西真的来的话，习近平会让解放军的战机去伴飞。当然习近平为了表示自己是一个强硬的，所以他可能会对美国采取很多一些报复性做法，比如讲他们认为现在是拜登有求于中国，所以拜登想要跟习近平来视讯会议。
丁树范说他并不认为如果佩洛西真的来的话，习近平会俾解放軍嘅戰機去伴飛。當然，習近平為咗表示自己係一個強硬嘅領導人，所以佢可能會對於美國採取好多嘅一啲報復性嘅做法，譬如話佢哋認為目前係拜登有求於中國，所以拜登想要同習近平嚟個視訊嘅會議。美國亦都一直要求中國兑現喺特朗普時期採購美國產品嘅呢啲承諾，咁樣中國好可能就話，咁我就唔兑現我嘅承諾等等，所以佢覺得中國可能會喺呢一方面，而不會話一下子就將呢個緊張的關係拉高到解放軍的戰機嚟到伴飛佩洛西的呢個飛機，因為那些等於是中國直接向美國挑釁。丁教授又話，中國以經濟手段報復美國和佩洛西的可能性比較高，因為如果中國拉高挑釁力度，以現今國際地緣政治的角力態勢嚟到睇，美國亦都不可能示弱。在呢個前提之下，兩大強國假若選擇硬碰硬，緊張局勢恐难善后，这些对即将在中共党内的二十大上面寻求连任的习近平来讲，应该是很棘手，而对一直要为两国的可能冲突立下护栏的美国来讲，亦都恐不乐见美中关系发生冲突。丁树范话，
那么美国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做法。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会使得美中的冲突可能短时间会升高。那么升高以后，习近平马上要开二十大，习近平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能更软，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紧张拉得更高的，来护卫随中国的核心利益等等。所以在二十大以前，你把美中冲突拉了这么高的时候，到底你怎么来收手？
丁树范话，如果解放军真系直接派战机嚟喺佩洛西嘅飞机旁边伴飞嘅话，美国会认为系一个挑衅，咁样美国可能会采取更强硬嘅做法。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会使到美中的冲突会可能短时间升高，升高之后到底习近平马上就要开二十大。习近平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更加不能够软弱，所以他必须要将这个紧张的情势拉得更高，来到护卫所谓中国的核心的利益等等。所以在二十大之前，你将美中冲突拉到了这么高的时候，到底习近平怎样来到收手，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星期三在美国科罗拉多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他不认为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会立即攻打台湾，不过他又说他不会低估习近平想要控制台湾的决心。他說對習近平和中國領導層來說，問題不是他們會不會用武力奪取台灣，而是在何時以什麼的方式動用武力。他認為未來十年時間越往後推進，中國攻打台灣的風險就會越大。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的報導。
拜登斯在亞視頻論壇上被問到日漸軍事化的中國是否會在二十大之後會對台灣採取行動時，他這樣回答，我不會低估習主席想要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台灣的決心。我認為他一心確保如果他想往那個方向行動的時候，他的軍隊有能力採取這樣的行動。我覺得未來十年時間往後推移，這樣的風險就會越在增加。他說中情局的感覺是對中國領導層來說，不是未來幾年是否會選擇使用武力控制台灣的問題，而是何時採用什麼的方式動用武力的問題。他說中國應該從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經歷中汲取到一個教訓，就是如果你想要獲得快速的決定性勝利，你必須擁有壓倒性的力量。鑑於這樣的認知，拜登斯認為習近平不會在二十大之後對台灣立即動武。他說所以我猜測中國領導層和軍方正在吸取的教訓，就是如果你要考慮未來要完成這樣的目標，你必須積累壓倒性的力量，你必須能夠控制信息，你必須盡你所能來到支撐你的經濟，抵禦可能的制裁，你必須一切可能試圖在美國與其印太盟國之間插入契子。我們不應該低估習近平主席在這方面的決心，但這個並不能夠預測，就好像你所說的這樣，在黨代會或者將會有行動，我不相信這一點。近年來中國不斷加大對台灣的灰色地帶的威脅，頻頻派軍機到台灣周邊飛行，甚至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令到很多人擔心中國在台灣如法炮製之後亦都沒有改變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擔心今日烏克蘭就是明日的東亞。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星期三也在亞斯盤安全論壇上發表自己的觀點，在被問到台灣問題時，他說中國最不願意做的就是與同胞同室操鍋，我們會本住最大的真誠達到和平統一，因為我們相信這個最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他指責美國破壞了一中原則，美國不認同中國所講的一中原則，只是強調一中政策和美中三個聯合公佈，從而導致台海兩岸關係緊張。中情局長白恩斯都對中國是否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提供軍事或經濟支持發表的看法。他說雖然中國加大了對俄羅斯的能源購買，但是在向俄羅斯提供武器方面，中國應該還是比較謹慎，避免未來軍方被制裁。 他認為普京入侵烏克蘭讓習近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感到一定程度的不安，尤其是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戰爭第一階段的表現。他說習近平對戰爭給予全球經濟造成的不穩定都應該感到不安，因為2022年習近平最大的目標是要讓今年秋天的黨代會順利舉行。另外拜恩斯說習近平對普京讓歐洲和美國走得更加近感到不安，因為中國本來期望自己可以策動一些歐洲國家對抗美國。秦剛星期三亦都被拷問中俄關係，他說外界對中俄合作沒有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的關係有一定的誤解，他再次強調這個是對中俄關係的誤解，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不是同盟關係。未來幾日，美國總統拜登同習近平將會再次通話。拜登說這個是很好的事情，即使是非常敵對的國家，能夠交談也是好事。他說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即使在最複雜、最危險的競爭中，互相交談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可以減少意外碰撞的危險，並嘗試建立彼此交談的過程和習慣，至少可以減少一些最嚴重的危險的升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在台湾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外国企业越来越担心中国攻打台湾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报道。
哈里莫泽是行业组织回岸倡议的创始人以及总裁，这个组织旨在帮助制造业重回美国。莫泽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两年前他是几乎未有接到任何的电话，而现时他接到很多的电话，虽然他是没有是问到他们，但是他是可以从他们的话里面是听得出管理层有人说将工作移出中国。对他来讲，很明显绝大多数的担忧是在某个时间点他们将会无法从中国获得产品，可能是台湾，可能是战争，可能是跟中国脱欧，令到中国对美国非常之恼火，以至于选择不再向美国发货，所以他是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过去两年，中国解放军军机不断飞越台海中线，对台湾可能爆发战事的焦虑持续上升。今年五月，拜登总统在访问日本期间，在记者会上便说，如果台湾遭到入侵，美国将会进行军事干预，使到台海局势更加成为关注的焦点。去年三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表示，中国可能在2027年之前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中国政府当时驳斥说，这个是在度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但是最近几个月，一些的公司开始更加公开地谈论风险。美台商会是一个集合了多家在台经商美国企业的非营利性的组织。会长韩如伯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商界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加剧确实是感到担忧，除了普京入侵乌克兰，国际地缘战略的不稳定，还有中国的作为，都是影响企业高管看待局势的因素。韩如伯表示，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对中国政策、中国前进的方向，以及中国同世界其他地方的鹰派军事以及是政治关系的掌控越来越多，包括宣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们实际上在这里做的不单是延迟，还有军队现代化，以及中国在军事上的巨额投资，以及在台湾附近的空中、海上进行的训练的增加。中国军队的训练方式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的担忧，亦都引起了商界对海峡不稳定的忧虑。多年来，很多外国企业的产品生产都依赖被称作是世界工厂的中国，微软、谷歌以及英特尔等科技巨头亦都依靠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很多的国际知名服装品牌，譬如是 H&M、Zara 都是从中国寻求材料供应。然而新冠疫情导致很多的台湾及中国的工厂关闭，冲击全球供应链，一些的公司开始悄悄地将生产线从中国以及台湾转移到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而此外， 美中在知识产权盗窃、贸易失衡、中国对香港的镇压，以及是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迫害等问题的争端，加剧了这个的进程。亦都正正是由于这样的紧密的经济来往，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穆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攻打台湾的可能性是很少。穆恩说，首先他是认为中国现时忙得不可开交，不单止经济放缓到上季度增速为 0.4% 的极低水平，而且习近平在几个月内面临连任，还将会面临着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所遭遇到的巨大风险。此外，台湾是一个人口集中的小岛，战争将会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亦都会重创物主。台湾有着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之一，所以它不单止会影响台湾，不单止会影响到中国，冲突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甚至全球。所以穆恩认为机会是很低，因为包括中国在内每个人的成本都是很高。韩如伯亦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说如果他们不能够成功地实施攻击，或者是即使是某种双方都不是赢家的僵局，这样中国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大问题，不单只是他在全球的定位很可能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专家傅柏对金融时报表示，之前很多公司假设不太可能发生涉及到大国的作用大冲突，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到这个假设无效。他说现时的问题是哪一个的大国可能有严重的军事突发的事件，而台海危机对很多人来讲是显而易见的联系。美国时事评论员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张家敦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入侵台湾可能性是远高于大多数人的想象，它可能比大多数人预期的还要做得多。张家敦认为在台湾的美国企业应该是撤离台湾，以防备中国武力攻台，战争可能是全面的，即使不是这样，冲突亦都很可能会破坏横跨太平洋的供应链。在充满冲突的世界里面，只有短的供应链才是可行。张家敦还表示，一旦战争爆发，除了发布撤离建议，美国政府对于保护在中国以及在台湾的美国公司几乎是使不上力。他呼吁企业不应该等到国务院的警告才采取行动。前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穆恩亦都指出，每一家的公司都需要有一个风险管理计划，至少考虑几件事。他说首先他们是需要做一个盘点，他们需要确保知道他们在当地有些什么人，他们在台湾所处的位置，他们拥有的设施，他们的供应商客户，他们在台湾的交通安排，所有这些事情。假设他们知道这些事情，然后他们需要考虑不同的场景，他们需要考虑到每一种可能的情景，以及他们将会如何应对情景升级当中的每一步。这个将会使到公司能够在事态发展的时候对他作出理性的反应，而不是陷入当下的情绪当中，并且可能犯下没有完全考虑清楚的错误。不过美台商会会长韩如伯就说，西方企业不应该反应过度。他认为西方公司不应该对现时发生的事情反应过度，没有任何是预定的，没有什么是预设的。几个世纪以来，全球投资经历了全球政治不稳定的不同时期，但是这个并未有阻止资本部署以便是找住机会。与此同时，韩如伯亦都强调，在台企业应该是加强同世界其他地区开展合作以及资本部署，以提供更多的平衡，确保减少供应链的中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今年的上海台北商城论坛7月19号召开，但只是历时一个半钟头就落幕，创下史上最短的议程。主办方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致辞的时候说，中共军机频繁绕台，加剧两岸对立，但他仍然呼吁两岸持续交流。上海市长龚正 就重申两岸一家亲的温情喊话。许哲人士说，双城论坛是中共最新的政治操弄的工具，目的是拉拢非台独派人士，双城论坛的统战价值恐怕高于海峡论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第十三届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在7月19日星期二上午召开，受到疫情的影响之下，这个论坛连续三年以云交流的视频模式进行，规模亦都逐渐缩小，去年的议程为期半日，今年就缩短到仅仅一个半小时就落幕，是史上历时最短、规模最小的一次。但是本届论坛的争议最高，因为去年会议结束之后，台北市议会就以中国升高对台武吓为由提案，要求北市府删除新台币140万的预算停办论坛，经多次政党协商之后才保留预算，并立下弹书，就是若举办前共机共滥持续扰台，两岸氛围不佳，本预算不得动之。由于共机扰台自年初以来未曾停止，各界一度认定论坛办不成，但台北市长柯文哲就坚持续办，遭受到市议员苗博雅认定为无视议会决议，扬言这笔账要算清楚，史上最短双城论坛。对此，中国涉台学者、上海东亚研究所前所长张念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两岸交流太少，在这个紧张的气氛之下，双城论坛仍然如期进行，实属可贵，虽然仅是交流了一个半小时，仍深具意义。张念慈说，
交流永远是最重要的，如果双方缺乏交流，那什么悲剧都会产生。当然交流是需要一些条件的，如果交流是为了使双方相互远离，那么就缺乏前提。
张念慈说，交流永远是最重要的，如果双方缺乏交流，那什么悲剧都会产生。当然交流是有一些条件的，如果交流是为了使到双方相互远离，那么就缺乏前景。如果这种交流能够使到双方更加促进了解、化解矛盾，那么这个交流就是非常必须的。张念慈认为，上海和台北透过双城论坛进行民间交流，譬如讨论疫情、气候变迁下如何增加城市抗灾的韧性等，都令到双方互利。他又说，双城论坛并非政治谈判，不应当局限在政治议题。台湾民众或者对双城论坛有争议，但是上海民众亦并非全然埋单。张念慈说，
一般的民众来看，觉得双方现在关系不是很好，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越走越远，所以反对的人也是很正常的，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交流吗？有必要往来吗？
张念慈说，一般的民众来到看，觉得双方目前关系不是那么好，台湾在很多问题上面越走越远，所以反对的人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必要交流吗？有必要往来吗？但是从务实的角度来说，越是不交流，隔阂就越大，这些是对两岸民众没有任何好处的。双城论坛始自2010年由上海和台北轮流主办，从文化体育到教育、民生等的面向推广双城各层级的交流互访。首届赴台的上海市长韩正现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是两岸分治60年以来首位赴台的中国直辖市市长，当年是为两岸交流开创了新局。现任上海市长龚正星期二致辞的时候表示，虽然两岸关系严峻，两市仍续办论坛就是为了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理解。龚正说，他们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一如既往为台企来沪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为台胞在上海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柯文哲就在致辞之中抱怨，中共军机频繁侵扰台湾西南海域以及台湾凤梨、莲雾、石斑鱼等农产品输出中国受阻，加剧两岸的对立。他说，政治可以分歧，但两岸人民不应当有敌意，因此呼吁透过协商解决两岸的民生问题。对此，公正就回应，柯文哲所提的问题过去都曾经获得解决，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证明两岸交流离不开共同的政治基础。但是公正的论述随即遭受到台湾陆委会的反驳，陆委会发布新闻稿表示，在中共长期对台武力威胁之下，他所谓的政治基础 冇喺我國家主權存在嘅空間，台灣絕不會接受。陸委會早喺七月初就表態反對參與雙城論壇，佢透過新聞稿表示，兩岸交流應該喺反映我方主流民意同社會期待，唔係附和呼應對岸主張，亦都唔應當為交流設置政治前提同障礙。對於雙城論壇引發嘅政治效應，位於台北嘅師範大學研究所范世平教授表示，呢、這個論壇對中共具有統戰價值，亦都係佢最新嘅政治操弄工具。佢認為中共刻意營造舞台，俾柯文哲能夠公開觸及兩岸敏感話題，並攻唔執政嘅民進黨，目的在拉攏非民進黨人士，並為佢哋打造新嘅政治空間。范世平話：中共深知國民黨民意基礎薄弱，但係同執政嘅民進黨又毫無交集，因此先至想利用非藍非綠嘅柯文哲，俾佢成為最新嘅中共統戰代理人。范世平對美國之音話：
上海的市委书记李强是习家军，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他的左右手。李强其实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中共二十大时候升任政治局常委，可能是第一副总理或者是国务院总理。但是这次上海。
范世平對美國之音話：上海嘅市委書記李強係習家軍，習近平喺浙江當省委書記嘅時候，佢係左右手。李強好可能喺今年年底中共二十大之後升任政治局常委，可能係第一副總理或者係國務院總理。但係呢次上海封城受傷好重，某種程度李強亦都希望透過雙城論壇，在對台工作這一塊有所突破。上海市長龚正亦都是上海市委副書記，柯文哲大哥亦都想說，如果他這次幫了李強一個忙，未來李強如果真的上了位，那個是不是柯文哲在中國的行程亦都水漲船高呢？范世平認為雙城論壇在台灣關注度不高，尤其是今年如此的冷清，但是雙方人馬擺明各取所需，互相政治利用。他形容今年的雙城論壇就是雙方共演一場戲，搭一個舞台演雙簧，對外對內做足政治宣傳。對於雙城論壇的未來走向，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認為，論壇假若沒有實質價值並不需要存在。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就說，雙城論壇要在符合對等尊嚴之下繼續舉辦。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即将召开二十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临内忧外患，外有俄乌战事以及美国为首的民主联盟乃至北约的抗中的态势，最内就有河南村镇银行弊案等引发的社会动荡，经济衰退以及习江两派人马的权斗，都令到习近平承受极大的压力。因此位于台北的台湾粗略策进学会副理事长张宇韶话：习近平层层煲陈大内村，先系成为党嘅核心军队统帅，而家更被冠上人民领袖嘅称号。为咗顺利连任，佢对台嘅统战同宣传亦都必须取得进展。张宇韶对美国之音话：厦门举办嘅海峡论坛系两岸指标性嘅交流平台之一，但佢嘅性质属于国共交流平台，对台统战嘅效果有限。但是雙城論壇屬於兩大都會城市的交流，跳脫各共政黨屬性，反對中共反而更具統戰性。張宇韶對美國之音話：
交流目的呢就要歌功頌德，說明呢你是擁戴現階段中共對台政策統的一方，即便是經濟社會各種交流都具有對台的各種統戰目的，連兩岸的清創文創的交流都还是存在这种先说清楚两岸是什么关系，两岸的关系。
张宇韶对美国之音话：中共办交流的目的就是要歌功颂德，讲明你是拥戴现阶段中共对台政策统的一方，即使是经济社会各种交流都具有是对台的各种统战的目的，连两岸的清创文创交流都仲係存在呢種先講清楚兩岸係乜嘢關係，兩岸關係嘅政治基礎係乜嘢嘢，都預設咗框架，再務實交流。前提係政治，佢個過程係過長，最後嘅結論就係返回到政治立場嘅背書。中共一直用二分法嚟到壓迫台灣社會，將台灣人貼上各式各類嘅台獨標籤、非統即獨等，並令到兩岸的交流淪為服務政治。他說兩岸交流應當不預設任何政治前提和目的，在對等和互惠的原則之下進行， 但是现阶段任何两岸所办的论坛都达不到真正对等或者具有任何对话的效果。这次双城论坛聚焦节能减碳主题，并签署有关循环经济、智慧交通和围棋运动三项合作的备忘录，总计13年共签下了42项备忘录。以上是美国之音金谷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